亲爱的主耶稣，能够爱你是多么的有福，是你拿着我一颗钢硬铁石的心，不会爱不能爱的心，给了我一颗血肉的心，让我能够爱你。主耶稣，不是我先爱你，而是你先爱了我。你的爱在我的心中激励着我，爱你摆在我周遭要我去爱的人。主耶稣，你的恩典足够我用，我怀着医治的心来亲近你，来认识你的爱，来学习你的爱，来承受你的爱，来充满你的爱，好使我能够更爱你，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，愿意为爱你而舍弃一切，为夺得你，好使我能够充满你给我的爱，来爱我的近人如爱我自己一样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大家请坐。感谢赞美主耶稣，他带着爱来拯救你我，他带着爱来救赎我们，他为爱我们而舍弃他的性命，再也没有为爱舍弃自己性命，是更大的爱情。这一份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因信主而出死入生。一个不会爱的生命是有死的生命，一个复活活过来的生命是从主而来的丰盛的生命。这一份爱是从主而来的，他愿意我们有了起初的爱，就不断地在这爱上继续地生根修建，生活行动，有更多他爱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就在他爱的那一份宠召里召叫我们跟随他，认识他的爱，体验他的爱，学习他的爱，也被他的爱所净化，而能够见到他荣耀的面。让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的12章。我们的天主对待我们就如父亲对待子女一样，这是希伯来人书12章第7节所说的。为此在他的爱里，他管教我们，圣化我们，治愈我们。第14节，你们应设法与众人和平相处。他要我们与众人和平相处，这一个与人和平相处，讲说设法就是想办法，意思就是有时不容易，对于某一类的人更不容易，但是那就是更大的得胜，更深的认识他的爱能创造奇迹，他的爱能更新一切，他的爱可以改变。那么他的爱就在于我们有多少的忍耐坚忍，愿意继续爱，设法 就是要想尽各种的办法。当你会想办法时，他的办法就来了，他的智慧就来了。这一个想办法，不是说我要怎样说话胜过他，我要怎样想办法羞辱他。我吵架吵输了，好生气哦，给我口才吵赢。不是出于这肉性的私欲偏情，满足我们自己的邪恶的这一个肉欲而想办法，是想办法成行天主的旨意。当你有耶稣基督，你就会有办法。这个办法就是说，你有路可去，找到好的结果。耶稣是道路，有耶稣就能够在对的道路上达到对的果效。要与众人和平相处，他喜欢我们努力的跟众人和平相处，因为他要我们进入他的平安里，进入他的平安里，安息在他的平安里。天主的国就在于平安，在于义德，我们跟他有好的关系，建立在这基础上，他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。你知道主的平安好神奇哦，我不可能平安的，我照你的话献上感恩，主啊，虽然这个事情是这样，虽然我没有办法，但是我感谢你借着感恩把我们的渴望呈现给他。你给我办法，让我跟我很难爱的人去和平的相处，至少要和平的相处。其实主不但要我们跟人和平相处，还要我们爱那一个和平相处的人。他就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平安，来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。他要我们生活行走在平安里，就是穿上和平的福音，做准备走路的鞋。鞋是用来行走往来的，我们是穿上福音的鞋来到这里，是带着主的平安来到这里。这一个和平的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，是大有能力的，是凡信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要尽力追求圣德，若无圣德，谁都不能够见到主。心里若不洁净，就不能够见到天主。心里洁净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，因为他们要见到天主。如果你想要见到天主，想不想？
想。
主已经说了，心里洁净，你就要求主洁净我，求你光照我，哪里是不洁的，哪里是不洁的，要弃绝，要求主不断的洁净，不断的洁净，求你洁净我。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，他们要看到天主。你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圣德，没有圣德，没有圣洁，谁都不能够见到主，因为他是圣洁的主。那么在追求圣洁之前，要设法与人和平相处。你不在平安中，你很多的想法是不平安的临来的，因为撒旦就是处处惹是生非，让人不平安，让大家都不平安。而主耶稣给我们他的灵是平安的，他给我们的国就有平安，他已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，就在我们的里面，所有国度的丰富已经在我们里面。因为路加福音十七章说，天主的国就在你们里面，也在你们中间。当我们在他的旨意中，我们遵循他的诫命，他的国就从我们里面 走到外面，就是这个平安不单单在你里面保守你，在你的生命里保守你，也会在你所在的地方。人好像一碰到了一个和平君王的使者，就好安心，很平安。一个爱自己父亲母亲的孩子，只要在父母亲前面，他就很平安，对不对？他很平安。我们有一个慈爱的父，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应当是常常平安的。他是圣洁的，到他跟前，我们必须要有圣洁的生命，又应该谨慎，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，免得有苦根子长出来。苦根子不要让它长出来，仇恨不要长出来，背离背叛不要长出来，这一些败坏不要长出来，让它继续的滋长。其实犹大斯不是一天堕落的，是有一些败坏的种子在他里面，而他继续的附和，就在最后晚餐时，撒旦进到了他的心中，他就整个迷失了。耶稣还是爱他的，耶稣还是爱他的，耶稣仍然称他朋友。朋友是一种亲密的关系，耶稣把他当作朋友。犹达斯够不够朋友？不够朋友，但是耶稣还是把他当作朋友。耶稣是为朋友舍命，包不包括为犹达斯舍命？绝对包括。但是犹达斯不愿意接受耶稣，他还是上网了。为什么说？因为有人说他没事的，他是进天堂的，他是命定中要做这样的事的，你不用担心天主的话不能够实现，你要用罪恶来帮助，不需要，天主有办法。因为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这人若没有生为他更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好心碎哦，好心碎哦，但愿这事不发生，可是它发生了。所以不要让苦根子长出来而累积你们，使许多人因此蒙受玷污。这一个苦根子会蔓延，使得人受到了玷污。我们被主召教不是为了玷污别人，我们被主召教是为了传播天国的福音，赐给别人从天上而来的天主愿意给我们的丰盛。这一个丰盛大到一个地步，你要把你丰盛的宝贝摆在你的保险箱里，就发觉保险箱不够大，大一点的保险箱还不够大，那买个仓库还是不够大。但是天主为我们准备的那一个最大的丰盛是他的国度，那里没有贼偷，没有锈蚀，那里有用不尽的丰富。他要让我们活着就预先尝到天国的味道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就是他的国度里的义德、平安、喜乐，让我们活着就预先看到天国的威能，就是神迹异事，在人不可能的事情，它就发生，它真的会发生。谁也不要成为淫乱和亵圣者，有如厄沙乌一样，他为一餐饭竟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。他本来是长子，他为了一餐饭，他就把这长子的名分给出卖了。你们知道，后来他虽然愿意承受祝福，也遭到了拒绝，虽然流泪苦求，但没有得到翻悔的余地。也就是天主给我们上好的福分，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承受，承受了以后不要抛弃，不要抛弃这意向，得自保的意向， 不要抛弃这异象中看到的珍珠，那要付代价的，是要付代价的。而且所有的代价其实都不够获得这至宝，而是当你把你所有的一切舍弃，他就说够了，保留一点就是不够，就是全部。也就是说，他要把全部的丰盛赐给全部的你，你的心中就不能有其他的垃圾阻挡他。事实上，你有一点点苦根子就麻烦了。你知道病毒只要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就够了，毒只要一点点，撒旦的毒一点都不能有，要完全。我们的父是完全的，为此我们应当是完全的。我们的主是成全的，完全的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的成全。那么厄撒乌反悔了，也不能回到原来的那一个位置。我们要珍惜，我们要珍惜主给我们的，我们一定要看重主给的。你们原来不是走进了那可触摸的山，我们原来走进的，我们奔上了上主的圣山，是这里讲走进了。这一个走进了的山，并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主召叫我们去到的西庸圣山，而那一个可触摸的山指的是西乃山。那里有烈火、龙云、黑暗、暴风，它是吞噬人的烈火，它是圣洁的神。龙云是指着圣灵，他的荣耀，圣神的荣耀，他就昼夜引导着以色列子民走这条路，白天的云柱，晚上的火柱，让我们在晚上看得见而且温暖，让我们在炎热的白天有云彩遮蔽我们，我们很舒适。这一个黑暗暴风也是指着圣神的能力，也就是他要显示出的荣耀。这一个光，光明是从黑夜过去，光明就来到。黑夜已经到末期了，光明就要来了。这束光一来，黑暗就被驱跑。我们有心中的苦根子，黑暗就要它的光升起，就像晨星在我们的心中升起一样。而这光带着我们远离黑暗，进入光明。这正义的人，主给的光是越来越强烈，从黎明直到正午，圣咏三十七篇所说的，是从黎明到正午。正午就是最大的光，这一个最大的光也是带着能力。暴风，暴风的意思就是强烈的风，风指的也是圣神、圣灵。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，你们不知道，但是被风所吹的，我们舒服了，确实知道，凡由圣神所生的，就是这样。这和风吹送，我们重生了，是温和好的风。那么五旬节的时候，是一阵暴风刮来，吹动了整座的房屋，而且有很大的响声，使得耶路撒冷的人通通听到了，跑出来观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暴风的意思就是强烈的风，强烈的圣神彰显他的荣耀的那一个显示圣神的能力。黑暗的灵也是不好的风，逆风，他们阻挡爱主的人跟随主，主说把船划到对岸去，他们就努力去，结果在黑夜中就起了逆风。有时你走主要你走的道路，也会碰到 仇敌的干扰跟阻挡，你不要觉得奇怪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我们顺从天主。当我们有了天主，那么就会远离他。他想要做世界的王，大家都有了天主，他就变成一个只有他一个人的王。天主并不愿意人进到地狱里去，他就要杀害人，到那里他要做王，黑暗权势的王。所以这一个立封有权柄的主耶稣，他斥责了风，命令海平息了吧，浪就停了，风就息了。耶稣在安息中间，别人唤醒他，他立刻知道为什么要斥责风跟海呢？因为背后有不对的灵在兴风作浪。他知道我们要奉他的权柄驱赶仇敌的各种作为。这一个暴风也是圣神的能力的彰显，耶稣至高至圣名的权柄的显示，号筒的响声。这号筒的响声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所发出得胜的话语。在末世录那里提到人子耶稣基督显现出来，他的声音有如号筒一样，以及说话的声音是天主讲话的声音，是三位一体的天主都显现在西乃山上。这一个烈火，阿爸父荣耀的性情，在第二十九节，我们的天主实在是吞灭的烈火，他是吞灭的烈火，他没有立刻靠近我们，我们当不起。又是好冷好冷哦，跑到一个火炉边在烤火，好舒服哦。那个火烧得很旺，真的很舒服，在那里烤火，你愿意跑到火里面去吗？当不起。它是吞噬的烈火。如果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工作是牧草和秸，出于肉性的，一靠近它全部都焚毁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提到的，不能够存留。然而是来自天主的金银宝石的工程，却可以存到永远。金指的是阿爸父的性情，阿爸父的工程，银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永远的救赎。宝石珠宝指的是圣神的工作，圣神的雕塑，会存到永远，可以经过火。所以这一路跟随他也是圣化的过程，进化的过程，让他来整理我们的生命，包括苦难磨难。因为墨西亚受膏者耶稣基督，他必须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，这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。同样中途大师录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必定要经过许多的困难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，就是这是必要的，这是必须的。你要认识耶稣，你就要参与他的苦难，相似他的死。你要经验到他的复活，你就必须与他同死，信他就必要与他同复活。我们继续读，当时第十九节，那些听见的人都恳求天主不要再给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承担不起所吩咐的事。不要再向我讲了，太可怕了，这雷鸣这脚声越来越大声。当你读出谷记的十九章，在西乃山上那里发生的事，你就看到就 就是这里所记载的非常令人震撼的，也就是荣耀的天主显现他自己的时候是非常让我们敬畏他的。他们听到了天主的话，不能担当，就求天主不要再跟他们讲话，所以天主就跟梅瑟讲话，梅瑟传话，真的是丧失了那更好的福分。你只愿意永远去听人传主的话给你，还是你愿意自己也听呢？愿不愿意自己听呢？我们愿意，愿意，多么愿意！不要像厄沙乌丢掉了这长子的名分，也不要像这一个新约的子民不愿意听主的话，要愿意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吩咐的事。事实上，天主的话，我们确实用血和肉是不可能当负的，完全不可能当负的。但是，当我们愿意，天主会给我们他的能力来当负，他会给我们他的能力来当负。他召叫我们所受的宠召，即使一只走兽触摸了这山，也应该用石头砸死。这是一个圣洁的主，他来到了西乃山，就有一个他画的一个界限，人不能超越的，要在那个界限之外的，不能够随便拿了界限里面的一草一木石头。人常常拿着天主做的事，拿了那个石头、那个草、那个木头，就把它当作偶像。我们一定要弃绝偶像的崇拜，我们要真天主、真神。但是有那准备好的70个长老可以跟梅瑟一起上山，在天主的荣耀中，他们还可以吃还可以喝，没有死，因为他们圣洁自己，准备自己可以去到那里。天主就召叫梅瑟从那个地方进到更高的山上，要到西乃山更高的地方，上主天主召叫他，他就带着若苏厄到更高的地方。若苏厄要停在一个地方，不能再去了，梅瑟就更高。按照天主准备我们生命的尺度，可以去到不同的一个位置。第一阶重生得救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第二阶就是这里的五旬节的经历，在圣神的灵洗，充满圣神，有自己的渴望、愿意，天主的恩惠让我们得着。第三阶要进入来世的全能，也就是这个主题后面要讲的，直到进到了山顶。这一个所显现的21节是这样的可怕，真的很可怕，真的让人敬畏。连梅瑟也说，我很是恐慌战惊，我很是恐慌战惊。当敬畏的神、敬畏的灵降下来时，就会有大的复兴。当众人都带着敬畏的心恳切的祈祷，这大的荣耀就降下来。我们看每一次天主做伟大的作为时，他都赐下敬畏的灵，好使我们敬畏他，否则我们会死在那里。他不是要我们死，是要我们活。这一个敬畏就是他要我们准备，我们一定要准备。他们都是经过了 进食祈祷，经过了上主命定的方式才能够到西乃山，在那里而梅瑟被提到更高的地方，他在那里等候等候再等候，直到主显现，就在主的荣耀中有40天40夜。而在这个荣耀里，他见到了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世上所没有的启示，天主的奥秘。我们继续读22节，然而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，这你们就是我们愿意走这异路的，这异象的诞生就是我们召教的证据，我们要回应的。你们却接近了西庸山，这一个接近了的西庸山就是荣耀的磐石，我们碰到了这荣耀的磐石，这个接近就是靠近。让我们翻到伯多禄前书的2章4节，你们接近了他，这个他就是主耶稣，即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但为天主所精选所尊重的活石，你们就成了活石。我们一碰到他，一接触他，我们就活过来，我们就重生了，我们就有一条命定的道路，我们可以走上这一个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，到达更高处的地方，更亲近他的地方。他是起始，这一个磐石就是主耶稣，他是起点阿法，他开始他的圣功，记得都是耶稣基督发起，我们跟随，绝对不是自己发起，要他跟我。你对待的偶像就是这样对待，我造了金牛，这就是天主，但是他不能走，还要我抬着他，只是捆绑，我抬着他就可以快快的进到流奶流蜜的福地，你别妄想了，因为你去到的地方不是天主赐给你的克拉罕地迦南福地，你只要主的祝福一直是用不洁不对的方式去控制去抓，那是恶心，那是败坏的，那是劳苦重担的。因为主要我们离开世界出埃及是归于他，归于他，我们归于他，他要亲自带我们。梅瑟也说，你若不亲自带我们，我们就没有意思，我何必要去呢？你若不跟我们同行，别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在你的眼前蒙恩？你说我们是在你眼前蒙恩，就是因为你与我们同行，我所以有主才是我最大的福分，离开他我什么都不是，什么都不能，有了他一切都有了盼望。他是主，是我们要跟随他。其实进到克拉罕的福地，流奶流蜜的福地是很快的，不需要40年。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40年，一次一次的背逆，一次一次的不顺服，就很久很久，继续到达一个程度就进不了了，死在旷野中。因为这一个炼净的道路他们都不成长不成熟，就死在那里，他们也不能够进到天主预许的。那么是不是天主应许落空了？天主是欺骗他们，不给他们去，是吗？不是，不是天主的问题，是人的背逆，人的问题。所以他们不能去，是因为不听主的。这一个起初的磐石，也是我们读希伯来人书那里提到的西庸山，也是接近的西庸山，靠近了这荣耀的磐石。 那是我们今世要到达的那一个终点，从那里就要进到天国了。为什么？你们接近了西庸山和永生天主的城，永生天主的城就是他的城，城指的是能力权柄的范围，每一个国家有他能力掌权的范围，而天主的城就是天国，天主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。天主的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完全顺服，那么我的思想、情感和意志都是他能力权柄畅行无阻的地方，他的国度就在我的里面扩大，而且要出来，因为天主的国也在我们中间。这是永生天主的城，是建在西庸山上的城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这里讲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也就是他让我们活着能够经验到天上的事。我们的灵在厄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重生了，在基督内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在那里，那是我们天上的位置。我们成熟了，就可以跟基督在天上看到更多天上的丰富。他给我们从西庸来的祝福，重修我们这一个毁坏的需要重建的肉身，重修耶路撒冷这一个永生天主的城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接近了千万天使的圣会，和那些已被登陆在天上守身者的集会，这一个西庸圣山就是离天非常非常近，天上的丰富就在我们周遭。这众多天使的聚会，千万天使的盛会，在天上守身者的集会，这建在山上的城，就是天主祈祷的圣所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6章第7节，上主天主说，我要领他们上我的圣山，这是西庸山，上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我祈祷的殿里欢乐，是在他祈祷的殿里欢乐，跟天上的众圣徒在一起欢乐，他们的全燔祭和牺牲在我的祭坛上要蒙受悦纳，因为我的殿宇将称为万民的祈祷所，是在那一个西庸山上的祈祷，万民祈祷的地方，是天主召叫我们登上的那一个他愿意我们在那里的地方。让我们再翻到约厄尔先知书的3章第5节，有一个时刻，第4节那里说，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，对顺服他的人是最伟大的日子，令人敬畏的日子，对犯罪的人是极其可怕的日子。在那一个日子，第5节，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，凡是喊着耶稣基督救我就得救，因为如上主所说的，在西庸山，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，在西庸山，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，那是至高者的隐秘处，那是圣咏91篇，以这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，请向上主说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 你是我藏身的地方，你不必怕黑暗惊人的见识，你不必怕死人死亡的一击，在你身边虽倒闭一千一万，一击不能到你跟前。就是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不断经验到他救援的地方，你自己可能也经验到你呼求主名得救得救得救，就好多奇妙的事情，因为你的灵已经接到了天上的西翁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，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，就是有余民愿意付代价的人，不是所有的，是经得起的 remnant， 就能从那里进入千年国度，进到主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。他召叫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自己进入他荣耀国度的时刻。我们再翻回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，所以在那里有好多在天上才有的事。我愿意见证，在跟随主侍奉主的道路上，有时真的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磨难，不知该怎么办，但是很平安，主让我看到有天上的军旅，主耶稣基督带着天上的军旅，乘着白马就在我们的上面，不止一次，我不害怕。有一次到达一个地方，环境中有很多很多的不理想的状况，我们同去的人也都受到了搅扰，觉得怎么是这样怎么是那样，但是我知道我绝不埋怨，我绝不要埋怨，我不是要埋怨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我们远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居然会受到这样子的状况，没有，我祈祷的是主我该怎么办，不是为什么。主就开我的眼，就在我说我们一起祈祷，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天上的军旅，主耶稣来到我们的上面，我就知道不会有事，很平安。就在那时，我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攻击跟伤害，其实我不太容易轻易的就被伤害了，因为主恩待我的生命，但那一次的伤害很深。我到第二天清晨四点钟起来，那是讲习会的第一天，我起来我就感谢主，我知道主啊，我宽恕伤害我的人，无条件的宽恕他，我祝福他，奉你的名祝福他，祝福他，宽恕他，这是必须的，必须的。当我宽恕，我还是因为受伤很软弱，其实我不知道那天还有没有力气去奉旨，可是我相信我本来就是软弱的，你召叫我来，你会扶持我的软弱，我相信。可是我看着自己的状况就不是有力量，我还是感谢他，赞美他，就开了我的眼，让我看到了一个异象。我看到一个异象，主带我去到了会幕前面，经过祭坛，进入会幕，进入圣所，进入至圣所，看到了约柜，看到约柜里面的亚兰发，就是发芽的棍杖，看到了装着玛纳的金冠，看到了约板。当我看着约板，约板上面有字，我看着它，那约板上的字就飞起来了，它就整个向着我飞起来，一群字飞起来，就在我的心上，在我的心上。在那时 有一个话，旧约是刻在石板上，新约是写在新板上。我很感恩，而那一些字在我的心上，它就开始，原来在表面就一直进去，因为是刻，它进去以后，其实那时我还有受伤的伤痛，我学习着不去滋养自己的伤痛，而寻求天主的治愈，不去讲别人怎样，而是说天主，你让我有得安慰的机会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我愿意顺服，我愿意宽恕，愿意。而这一份难受就有血从那个字里面渗透出来，那个血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流血，你用一个纸巾盖着它或纱布盖着它，假如血很多，纱布会不会渗？我就发觉那个血一直多， 一直流，就渗出来，就渗到刻在我写在我心上的那天主的话，这血越来越多，这字就循着血越来越进去，它就从我的心的外面进到我心的里面。我也知道我要把主的话深深地藏在我的心中，免得我犯罪获罪于他。你的话一来到，我要吞下去，我要珍惜你的话，把你的话藏到我的心中，那么这个话就进到我里面，我就看到我的心里面，里面怎么那么大，很大很大，而他的话就一直往下沉，很深很深的沉。我知道很深很深的深不见底的山谷深渊，唯有深渊才能与深渊合唱，高山才能与高山对话。我们要在他的西庸圣山上与他对话，我们愿意他整理我们的生命到最深的那个地步，我愿意。他就到达我生命中最深最深的地方，他一直下去。我说这么深这么深，不是一下子到底，还在继续还在继续还在继续，他终于到达了最底下。我就在想，然后呢，我看他升起来了，就从底下是有一大块的石头磐石，它就开始从我的里面底下不断的升，不断的升，不断的升。它一升起的地方，全部的黑暗都是光。它升到哪里，哪里就有各种漂亮的风景、树木、花卉、好山好水，不会好无聊，好喜悦。我很惊讶，为什么我的心里面突然有这么多的美景？那石头还在生，它生的地方就是大地更新，一片欣欣向荣。这磐石就生到最高的地方，高过一切。这一个磐石，我在当时就知道是主告诉我，西庸圣山这神磐石，是他把我立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。我就看到他把我提到崇高的磐石上，把我摆在那个磐石上，磐石上好像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有耶稣，耶稣的爱同在非常强烈。那是我站在意象中的那个石头上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感觉过，好踏实。你知道你踏到一个那一个沼泽地会觉得不踏实，好像要掉下去，好像那么你觉得踏实是要比较硬的地方，那你很硬的地方 就觉得更踏实。我直到今天，我那一个踏实的感觉，那个立的稳固，从来没有这么稳固的地方。主耶稣，请你保守我，保守我们，都踏在站立在你给我们恩宠的位置上，站立在崇高的磐石上。这是你在圣咏四十篇说的，是我把你从祸坑污吏里救拔出来，是我放你在崇高的磐石上，是我安稳你的脚步。那是一个非常安稳的地方，我可以在那里跳，在那里欢唱。我也发觉说我可以跳很高，我可以好有那一个力量的在那里赞美，那原来的那一个忧伤全部没有了，完全没有了，就变成他的喜乐。那一天聚会的时候，环境中间还是不是立刻的好像晴朗了，还是有一些觉得黎明前的那一个黑暗。但是我心里是不是看着这些环境中的不好，而是知道光要来。在早祷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了天上的军旅，这是更近了，原来是远远的在我们上面，现在更近了，几乎就在我们早祷的这一个顶上了。主愿意我们认识天上有的祝福，我们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不洁就不能看到天主的面。你若能看到圣洁的主，你就会看到他给你看到的意象。甚至于有人是真的被提到天上，若望中途就是这样，他是被提到天上，进到天上。早祷之后，当开始赞美敬拜的时候，我又看到天使从那里下来，在我们周遭。我们一开始赞美敬拜的时候，天使就立刻降下来，在我们中跟我们一同敬拜。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赞美的歌声是强有力的，大家是欢唱的，大家是雀跃的。你觉得是偶然的吗？可能人会觉得说，哎，今天不一样，对，今天不一样，但不是偶然的，是因为有天上的圣徒天使在我们中，带着我们欢舞，非常非常的好。两天或三天的聚会，我也觉得主在我们中遭。我讲这四事，这一个接近了的西庸山是我们今生今世讲的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死后，同意吗？那么那一个西庸山是天主要我们去的，是要我们接近了。这一个接近的西庸山也是伯多禄前书那里讲接近了的活石跟磐石，只是第一个接近了主耶稣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见到他更大的荣耀。秦中弟兄是看到了耶稣钉痕的手，有人看到了部分，但是不是停到那里，还可以继续继续继续。那登这圣山是他的呼召，有我们的珍惜，有我们愿意付代价。那样的伤痛，你还愿意祝福宽恕伤害你的人吗？靠着主的恩典，我没有办法不宽恕任何一个人。不宽恕为我很难，宽恕为我很容易。不是人悔改善待我，因为定死耶稣的人没有悔改，耶稣就先宽恕了，我们才有机会悔改。你要学习着以主的心、主的命令为命令， 你不要带进任何的混乱不平安，因为我们是和平的使者，是天主的子女，就是缔造和平的人，因为他们堪当称为天主的子女。你要与众人和睦相处，追求平安，对于最不平安的人跟事跟是非之地，不要长出苦根子，不要让他们的苦根子变成在你的心中滋长，但是绝对不要参与背逆的叛变的机会，不要与他们一起掉到地狱的火湖里去，离开他们进到天主要我们去到的地方。主爱我们是召叫我们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接近去到了西庸山，而不是火湖地开了吞没的那一个火里面，而是他荣耀圣洁的火，是不一样的。永生天主的城，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就好像当我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时，这天上的圣会好像就在我们所生活的实况。我们不要以现在的好裹足不前，我们还有前面的更好要努力进入，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的一切，努力向前。那一天我在我的心里，我还想说，主啊，你给我看到的意象我是不怀疑，但是真的真的吗？也不是怀疑，只是我很想要确定知道。我问主，主没有跟我讲是的，这是我给你的，我还是相信，但是主用一种方式告诉我，那讲习会全部结束后，神父在前面，我们在收东西，还有一些教友还没走，有两个姐妹就跑到我们中间，她说，神父啊，我看到了异象，我可以讲吗？关于今天聚会的异象。神父说，你说。她说，我看到苏弟兄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，他的心开了，我看到了耶稣在那里，耶稣先讲了，他听到了，然后就从我的嘴巴也讲了。他说一模一样，我是没感觉。有的时候主让我感觉，有的时候主不让我感觉。其实我不堪当有感觉是为我的好处，免得我骄傲，当不起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了可能还跟不上，我就是不知道。他说那个祈祷一句一句都是耶稣在讲话，我看到了耶稣就在你的心中，你的心开了。然后另外一个姐妹说，我看到了完全一样的意象。当这个姐妹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才肯定我看到的是真的。那个姐妹说，哦，那我看到的是真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说出来，因为圣神感动我们说出来。他们这样讲，我就知道那一天早上我看到的意象是真的，我没有办法敞开我的心，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伤害，成为我蒙恩的一个机会。这一个旧生命必须要被破碎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只有一粒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。玉瓶若不打碎，香膏就不会出来。不要以恶胜恶，要以善胜恶。我们一起祈祷，一起努力的到西庸圣山上面见我们的主耶稣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一切的好都是由你而来的，因为你的好，你愿意把各式各样的好赐给我们， 你愿意我们认识你的好，认识你的怜悯，认识你的恩典，认识你的良善心谦，认识你爱的那一份真实的寒忍。你的忍耐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审判我们，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认罪，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救赎我清流的宝血，洗净我的罪污，洗净我的不洁，洗净我的不义，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你给了我盼望，想要见到你，你给了我光跟启示，没有圣德就不能够见到你的面，没有圣洁就不能见到你的面，唯有心里洁净的人才可以见到天主。求你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圣洁，而是按照你的尺度。主耶稣，我确实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，住在唇舌不洁的人中，常常在罪恶中迷失，搞不清楚状况，你却一再给我悔改的机会。我认罪，我悔改，谢谢你，你即刻就宽赦了我的罪，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。我要尽力的追求和平，才能够追求圣洁。求你让我成为你和平的使者，缔造和平而不制造纷乱，带着你和平的福音，传播你和平的天国的福音。耶稣，谢谢你，你的福音正是你天国的德能，我绝不以你的福音为耻，因为福音正是你的德能，为使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谢谢你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永远能够活着充满对你有新的认识，真知灼见。主耶稣，渴慕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认识你，更多的认识在西庸圣山上这荣耀的磐石上。主耶稣，你要带我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你要让我见到天上的天使们，守身者的圣徒们，那美好的聚会。你喜欢天上地上的都在你祈祷的殿里向你献上馨香的祷声，求你准备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提升我们，让我们不停留在现状，反而以更大的努力进入你更大的丰盛。因为你喜欢我们是圆满的，是成全的，求你帮助我们进入圆满，进入成全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